收听随机呀，我是珍珍，
我是米早，这是我们的第五期播客。
这不是第五期
啊？第五期是什么？
上一期是第五期
，sorry，
这是我们第六期播客。
嗯，
我们今天又有一位嘉宾朋友。嘉宾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吴静。
嗯，你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那个北京猫猫狗狗科技公司的创始人，然后我们是专门做宠物赛道的，特别开心跟两位一起交流，我觉得你们是非常优秀的九零后。
真的吗？这么高的评价？
对。
为什么是非常优秀的九零后？
啊，你们不是九零后吗？
不是呀，我是抖音人。
九零后。
对呀。
可是为什么就不是呢？
哎，我再问一下。
太可爱了。
一切为了迎合而说的话都不是艺术，所以 RDP 主播米走真真又随机的下聊了很多东西。我们以爱好者的态度探讨我们所好奇的一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请一定要告诉我们，否则发散了我们或许就会把播客忘掉。
今天我们请了我们的朋友吴静一块聊天。吴静目前正在创业，我们从商业以及吴静的工作经历谈起，聊到为什么人注定会成为猫奴，解读了黑客帝国以及我们为什么要看科幻。本期的关键词是创业、亚文化、猫、科幻、认知和思维。
然后我们可以接着刚才讲那个商的问题，因为我第一次听了你们第一期的那个节目，我觉得挺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
你听过我们节目？
听过呀。
哇，
我上你们节目肯定要听吧。对，知道。
谢谢谢谢。
得了解到你们的套路。
所以真正被 diss 了，都没有看人家的众筹。
我错了。
然后那个其实关于商呢，我们之前我自己啊其实研究的挺多的，因为我觉得整个的商是华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它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点。所以咱们刚才聊到这个商的问题，我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大家帮助大家理解。其实企业的这种利润和财富，其实很多时候它就是人的脂肪，人体的脂肪。人体脂肪最好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你的锻炼把它变成肌肉，然后以肌肉的形式沉淀在自己的身体里，对吧？就也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当你的现金很多的时候，当你的财富非常多的时候，其实是个非常可怕的信号，说明你很胖。
嗯，
对，就是你必须要有进有出，这个商才会是一个动态的，尤其是它一定要有商减，有负商，你这个事情才有动力嘛。因为你一旦商没有商了，你就是死亡状态嘛。
感觉就是把进入一个还蛮常见的一个说法换成了包装成了商这么高级的东西而已。
是，
嗯，就是其实我们去观看两家公司，就是一家是苹果，就是坐拥很多钱，然后另外就是亚马逊，就是基本上是很著名的，就是我上学的时候上课的老师就会说亚马逊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因为他基本上是赚到的每一分钱都会重新投入，这个就是代表了他一个增长，
没错，
就是增长是在就是金融行业里面非常非常重要嘛，增长就代表你未来的现金流，然后他们给公司估值的话就是按照未来的现金流去估值的嘛。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当时我们生态链就是小米体系内有一个企业做那个电饭煲的智能电饭煲，就小米电饭煲纯米科技。当时有一次啊，他的账面上的现金在1亿的时候，他特别开心，他过去跑我们那找德哥去讲，他说：“哎，德哥，你看我们做的挺好吧？公司刚成立，现在账上现金已经1亿了。”德哥其实那时候非常忧虑，跟他讲，他说这个时候你们特别危险。
嗯，
就等于说你们现在突然增肥了，一下子变成一个很肥胖的一个人，但这个时候你又没有得到有效的去把它减肥和转化能量的转化，这个时候团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极有可能是一个那个战略决策失误了，就可把整个公司就导向一个不复之地。所以说他们很快就开始了调整，把那个挣到的钱迅速的变成了一种以投资啊或者再次那种有效的利用的形式把它给花了出去，整个公司又进入到一个下一个阶段的进化。所以我认为其实商就是我当时听你们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其实特别好，因为这个概念呢一般的人他都其实接触不到，但是你们就能很聊到这个词儿，我就觉得挺不容易的。挺优秀挺优秀。 挺优秀。嗯，
那吴静刚刚说华为是把商运用到商业的逻辑里，
嗯，
能不能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嗯，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你看华为的结构，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富商的一个架构。为什么呢？华为自己的，你看任正非的创始人的股份只有个位数，几个点，能理解吗？就是其实用蒙牛的那个牛根生的话，就是叫财聚人散，财散人聚，这也是一种商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我把我的资源，把我的这些东西分出去，让它更有效的去市场化去配置，自己去生长，那我的压力就会很小，对吧？所以说华为是一个骨子里是非常认同商，而且商你可以去看一下任正非的关于商写了很多文章。
嗯，
对，这是他任老自己写的文章，他自己在引述怎么去他怎么去理解商，对，他有这个非常强的意识。您最早的时候他有一个那个在他们业绩非常好的时候，他出了一篇文章叫华为的冬天，那个时候就很有这种思维，就前瞻性思维，在他好的时候他就要考虑到不好的情况，这本身就是一种就有前瞻性的这种思维，对。然后在他的整个的股权结构以及员工的激励方面，他其实非常大方，就他把他的钱全部都给到自己的这种员工啊或者合作伙伴。
嗯，
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好有意思。
嗯，
他现在读了好多这种企业家的书。
是啊，因为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看类似的这种就是财经类的和那种就是自然人文历史类的东西。
差不多很
多。
对
对，把这个知识的种类说了一半了。
后面上就是
我
现在读大学就什么专业？
我学的是那个工科专业，就是学
然后稍微大一点。对，
学的是那个工科专业，就是自动化类似的，就是西门子啊富士康啊他们有那种自动化产线。
嗯，
我们做的就是那个，就是专门给他们编一段代码，让这个流程变得更自动化，然后人工更少，我们做的是这个工作。但是后面的话就没做这一块了，因为觉得兴趣可能还是在这种移动互联网这一块，互联网企业这块。
对对，所以你毕业之后是在做什么？
我毕业之后呢其实就一直在从事类似于互联网的这个行业了，因为我自己第一年的话是在那个富士康，富士康的话
你在富士康工作？
你在富士康是做那个自动化相关的吗？
对，其实我在里面做的项目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当时在里面第一年的时候，因为我在里面只待了一年嘛，第一年的时候我就在做那个他的那个苹果，因为富士康给苹果代工嘛，我那个事业部专门是给那个就是苹果的笔记本做散热的那个模组，然后就从这一个一年左右的工作经历吧，其实你可以看到两家500强企业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的这种流程化以及整个品牌的一个管理做得非常的优秀，非常出色，尤其是苹果，就是它的整个的对于产品的细节的那个把握和打磨，投入的成本可以讲是不计成本的。
嗯，
就他对自己一个产品的细节的这种投入，比如说他的散热模组，他要求的用料一定是比所有人的料都要好，然后他整个的生产工艺有几十项联合专利，就是他为了这一个东西他会投入大量的工程师跟着工厂一起来改进，就工厂搞不定没事，他来投钱来做。所以我当时也是一个机缘吧，跟里面的一个那个美国的苹果的一个大叔成了一个好朋友，因为我们俩就是经常聊一些科技的东西嘛，他当时给到我一个信号，就是说现在整个的那个在美国硅谷那边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其实特别火，然后他就让我抽时间去了解关注一下，看看国内有没有机会，然后我就大概抽了一段时间吧，就了解到这个机会其实特别大。
是什么时候？这是
2010年左右，就那个时候小米可能也就刚成立一年左右吧。
啊，就是中国的互联网刚刚起步的那个时候。
对，移动互联网。
嗯，
2010年，小米才刚刚成立一年。
对。
哇，我都不知道原来是这么近期的事情。
嗯，
是。所以我觉得还是特别感谢那段时间，因为他给了我非常多的前瞻性的思考，就是我可以看到这些，其实富士康代表的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巅峰。坦白讲，因为我在里面到目前为止，他整个的 那个工作流程以及它的那种制造业的精密程度，是我目前接触到的这些供应链都达不到的。
嗯，
都达不到的。而且苹果呢又代表了一个世界品牌的巅峰，就是它引领的是整个全球的一个行业的进化，就所有出的新技术都是别人其他的品牌其他厂商都会趋之若鹜。所以在这两个，就我的观察的视野可能就是也挺幸运的，因为我同时可以接触两个优秀品牌的一个观察，作为一个观察和深度的参与者，所以说就是对这个对我的后面的工作其实特别有影响，包括我后面的选择。
你刚才在提到就是两家特别优秀的公司，还提到他们两个就是对产品都是非常极致的。
嗯，
就是我个人对富士康的印象是非常差的，你给我稍微介绍一下，
嗯，
就是富士康在这块做什么？
对，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了，因为你觉得它很差，其实因为本质上是因为你没有见过更差的。
啊，
对，就是我这么说吧，因为当时富士康的负面印象无非就是那个跳楼，连续跳楼的事件嘛，
血汗工厂。
对，所谓的血汗工厂嘛，
嗯，
其实从我们自己在那个制造业接触，包括我们后面一直跟制造业打交道嘛，其实富士康的整个的标准化以及对员工的这种负责任的态度都是同行里做的最好的，没有之一，都是最好的。
啊，
都是最好的，因为他做的非常标准，而且做的非常的严格。只是说他的工种跟当前那个阶段的中国的年轻人的状态是匹配不上的，因为那个时候年轻人的精神诉求以及这种诉求是越来越高的，但是那种纯机械化的工作会让这些年轻人丧失很多的东西。
嗯，
对吧？所以说到这里呢，我可以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叫《天注定》，其中有一个片段就是专门讲这个事儿，就讲富士康员工跳楼的事情，挺真实的。
嗯，是一个根据现实改编的电影。
嗯，对，贾樟柯。
嗯，
挺有意思的，
可以看一看。
嗯
嗯，好有意思啊！哎，
感觉随之家又可以搞个电影放映主题。
嗯，
所以我知道的是，苹果的散热模块一直都是非常有话题性的。
嗯，
就是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笔记本电脑公司把风扇从笔记本里拿出去的这个事情，当时震惊了全世界。因为从工程上和成本还有各方面考虑，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一个事情。
对，没错。
所以武进参与的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世界顶级的一个案例。
嗯。对，因为其实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大家听起来很玄妙，但是其实我们真正到了那个现场，或者你真正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挺简单的，其实就是六个字，一分钱一分货。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当时接了几个线嘛，就是像惠普的产线和那个戴尔的以及联想的这几条线我们也负责了，然后呢苹果的和索尼的就是在另外的线上。因为当时苹果和苹果，尤其是苹果，就是它所有的材料全部是黄铜，而且是纯度非常高的那种铜，因为铜的散热性比那个铝要好很多。
嗯，
对。但是那些品牌它为了降低成本，它就是用了铝加铜，
因为铜要比铝贵很多
很
多很
多，
铜很贵。
对， 对，
你们懂好多哦。
而且它那个就是因为它的成本很高，所以说一般的厂商呢，它是不愿意去用的，它的散热效果当然就很差。
嗯，
但是我用了这种高成本的，那我的散热效果又好，所以我又可以有更多的更大的品牌溢价去做一些更深入的文章。比如说我可以把我的风扇全部干掉，我的散热模组更集中，然后我的整个的那个主板结构可以因为这个事情而有极大的调整，就我的便携性、轻薄性、续航都会有全面的提升。所以这个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你省了这几十块钱，可能给你带来的是你没有办法挣，你可能省了100块钱，但是你就失去了挣1000块钱的机会。
嗯，
对。苹果就是我把这80块钱用到极致的时候，可以多挣2000块钱甚至3000块钱。对，这是两，我觉得这也是两种品牌定位的策略不一样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苹果已经证明了这种思路。
嗯，
就是所谓的在苹果之前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但是在苹果证明了这个思路之后，没有第二家苹果，比如说联想、戴尔这些还是坚持着一个性价比的路线，它并没有用这种思路。
他们现在还没有用铜做散热模块吗？
就他们并没有这种以 用户为中心的产品设计思路，还是一个以传统的性价比销售渠道为中心的市场策略？
我就觉得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啊，关于这种品牌定位啊，我认为很多时候是以终为始的，就是它其实很难去做出，
我懂你，
突然的调整。这个其实我们罕见，就是有那么几家品牌它做到了，但是绝大部分品牌都很难超越这个基因的，
有一种惯性在，
一定的，对，一定的。其实那个前段时间那个李善友老师讲的那个成长曲线，就第一曲线、第二曲线的事情，也是因为这是生命规律，就是
给大家
知道你在说什么。
首先说一下谁是李善友，
对，我们接受的信息好像差别有点大。
李善友的话是混沌大学的那个校长，他自己是一个认知提升非常高的一个人，也是我特别那个喜欢的尊重的一位老师，就是他会在他自己的这种认知升级上不断的去探索和挖掘，所以我其实特别推荐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学习一下他的课程，包括混沌大学的一些相关的课程。对，就是他讲了一个那个曲线的概念，就是其实任何一个品牌任何一个企业它都有自己的生命曲线，就等于说我从就像一个人一样，就是你从零岁活到一百岁这件事情很正常，但是你想从一百岁再从一百岁活到两百岁这件事情就特别困难，因为它是有它自己的生命衰减这种规律的。
这个是就是传统营销当中说的 product life cycle 是一回事吗？
没错。
OK。
是，所以其实我们发现有几家品牌是是摆脱了这种曲线，就从第一曲线到第二曲线甚至到第三曲线是有的，但是非常罕见，非常罕见，绝大部分企业都已经挂掉了。比如说曾经红极一时的这个诺基亚、摩托罗拉这些品牌都已经销声匿迹了。
哎，诺基亚其实并没有挂掉，诺基亚只是手机这个品牌挂掉了。
我理解、就是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已经失去了，我们讲挂掉很多时候是什么，就是它品牌失去了先锋性，它就已经死了。
所以暂停的意思是什么，让从第一轨道跃迁到第二轨道？
这个其实我觉得李善友老师讲的那个其实挺好的，比我讲的要好，因为有很多细节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是有一个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其实越过了那些曲线的那些公司啊，它都是紧紧围绕着用户，它是永远没有离开它的用户，它只要离它的用户越近它就会永远长生不老。对，就比如说像亚马逊，就是它整个的那个第一曲线是电商嘛，第二曲线其实是云计算，就是它 Prime 整个体系，这些东西都是它的新曲线。对，但是它这些服务呢都是围绕着用户去做的升级。
那能不能详细的解释一下什么是以用户为中心，那它对应的又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我可以回头把那个课程推荐给你。对，因为那个讲座特别精彩，他讲了很多关于微软和那个就是亚马逊还有 Costco 这些非常优秀企业，他们可以基业长青，而且可以不断的在关键节点上迭代自己的这种进化机制，他讲的非常细，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会讲的比我要好。
你其实在供应链工作过，然后其实现在设计的创业有很多供应链部分。
哎，离开富士康之后去哪里了？
去了那个电信，因为电信当时有一个打车项目，那个项目呢其实特别有意思，他那个时候我们刚去的时候滴滴刚刚在做天使轮。对，那时候滴滴叫小橘科技。
对，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就打车这个事情特别有价值，因为它是一个出行大出行的一个大市场。所以我当时就去了电信，因为电信那时候资源特别多，就是它整个把江苏省的那个出租车系统全部接到了它的平台里，我们就在做那个平台。但是后来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就这次工作呢，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呢其实是个教训，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这种非市场导向的，尤其是互联网一旦非市场化以后，它的生命力会非常的弱，就它很难成长或者进化成一个非常大的品牌，它最终就是一个就已经挂掉了。就我们出来的，就是我大概在里面工作了1-2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就是滴滴都已经变成独角兽了，非常的快。对，所以我觉得 这一份工作对我下一份工作就是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因为我当时从电信出来以后就直接去了小米生态链企业，而且我基本上是降薪去的，就直接降了很多工资去的，但是我觉得那个选择是非常对的。
小米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初创企业
是吗？
对，就是我当时去紫米的时候，整个生态链也就那个时候小米生态链也就才几家吧，三家左右，那个时候非常早期，因为紫米是第一家生态链嘛，所以说我当时去的时候那个阶段非常早期，我大概也就是前几十号员工吧。
我可以问一句被鄙视的话吗？就是我不了解小米生态链是什么模式，就是我知道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华米之类的公司，就是他们会做一些产品给小米，会做一些设计啊，就是生产做，就是它跟小米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呢？
其实我举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大家好理解，就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些产品的时候，产品它是有等级的，比如说有一些产品它就是核心产品，我们叫业内人叫原产品，比如说像手机，像汽车，像为什么现在新能源车那么火，就是因为汽车是个非常大的原产品，包括那个电视，因为基于原产品会有很多场景和分支的以及附属的产品，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产业，就你可以理解成它就是一个熔炉内中心点，它是一个非常热温度极高的而且非常具有那种覆盖性的一个产品叫原产品。手机是一个非常好的原产品，因为它基于手机有很多产业，它的制造业，它的那种配件，它的整个的软件，它会有一个庞大的一个帝国去支撑，所以这叫原产品。我当时去的时候呢，就是小米生态链呢是什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小米主营业务是手机，对吧？这是他自己在做原产品，但是还有这么多产品，其他的这些产品他没有精力去做，所以他构建了一套生态链的架构，就是让投资的形式让这些比较厉害的人来去做这些除了原产品之外的这些好产品，也是量非常非常大的产品，比如说像充电宝、耳机、插线板、电饭煲、空气净化器、净水器，这一个系列的这种跟人息息相关的这些产品。对，但是小米自己不做，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精力嘛。
他控股吗这些公司？
他也不控股，
他就是一个投资。
对，他就是投资，但是他会占股份。对，所以这一套结构呢其实非常的有前瞻性，因为他不控制，
但他的品牌都是挂钩的呀，
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做的比较好的产品他会用小米品牌来给他背书，但是他自己的品牌，比如说紫米啊、华米啊或者云米啊，他有他自己的品牌发展路线，小米也不会去干涉。对，但是你做的比较好的部分，比如说净化器或者净水器，你做的好，那我小米可以帮你背书。对，所以
你当时做的是什么产品？
我们当时做的是充电宝。对，我大概在里面待了4年左右吧，然后我出来的时候那个充电宝的销量大概是出货量大概是1亿台。
你是担任产品经理的角色吧？
对，我当时在里面刚去的时候主要是负责偏软件类的，然后后面会接触一些硬件的，基本上是一个软硬件的 PM， 可以这么理解。
这是我已经从程序员转行成了 PM。
对
啊，你之前是在做程序员。
对，
我才 get 到了这个信息。
其实程序员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坦白讲，因为他的逻辑性啊，或者他的这种逻辑性会对人的逻辑思维培养非常非常有帮助。因为本质上程序就是逻辑，就是你要跟，而且这种逻辑呢其实是在梳理自己的逻辑。比如说一个功能给到你让你去实现的时候，其实你本质上你自己要跟自己去讲这玩意儿要怎么做，一二三，你把它规划好，而且规范要做好，就本质上是一个自我逻辑梳理的这么一个工作，本质是这个。所以这个工作对我们后面的那个，对我尤其是对我本人后面的那种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非常非常有帮助。
我今天好喜欢谈本质啊。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本质
啊。我特别想问吴静一个问题。就是近年可以看到中国的供应链其实是在打一个反击战。
对，
从以前呢从只能做低端，到后来做一些终端，到现在很多的供应链都有自己的品牌，甚至开始做上游，像小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先是从一个
软件的 MIUI 慢慢到了硬件产品，再到了整个生态系统，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
其实我觉得其实近几年啊，尤其是近几年，随着这种移动互联网的这种发展，其实中国诞生了一批非常优质的品牌。这个其实我认为它是跟国运连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看美国和日本，就是它的国运期会有一大批的品牌，像小米啊或者华为啊 OPPO VIVO 啊，其实表面上在国内竞争很厉害，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运品牌，就是国家的运势起来以后会诞生了一批品牌要向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去输出价值观。对，比如说像日本的那个时候起来的那些品牌，像三菱啊松下，那都是日本国运的时候起来的。
任天堂、索尼、
Sony、
Pokemon 吗？
对。
原来所谓的这个软实力就是品牌，
没错，
就是一个国家，因为国家的软实力会谈一些就是文化输出嘛。这样想，就是在资本主义的这个世界里面，所谓的软化输出就是产品的输出，就是品牌化。
没错，就是其实现在中国的一些品牌已经具备了这种出海的这种资格了，因为所谓的出海资格就是一个底层逻辑，就是文化自信，就是咱们自己是不是自信，足够自信，对吧？很多时候在早期的中国品牌它是不够自信的。
想叫你的另外一个身份吧。
什么
猫奴。
好吧。
你承认吗？
必须承认。对，因为我养猫时间其实还不算特别长，大概是从大学毕业那个时候开始养，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也没有养，然后就是从三年前开始吧，又开始重新养。对，我养家里一直是养狗，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家里就一直养狗，养了几十年。对，其实我是
养了几十年的狗。
对，就当然中间狗会有可能会挂点，然后就换新的这种。
挂点换新的。
对。
好伤心。
是。对。
所以是怎么变成猫奴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机缘吧，我觉得是一种机缘，因为真的不是说刻意去突然想到刻意去养，这也很奇怪，只是说当你就是在你在互联网的世界里 get 到这种不停的有这种信号在刺激你的时候，然后你有这个机会去养的时候，你就变成猫奴了。
有什么信号在刺激你变成猫奴？
很简单，
云养猫的图
啊。对啊，很多啊，比如说
猫的表情包啊。
我举个通俗例子吧，比如说像那个大家知道 YouTube 是吧？ YouTube 最早的时候它怎么起来的呢？
Videos of cats。
对。
哦。
其实就是因为宠物的这种萌宠视频，然后因为这个流量其实很大，影响力也很大，因为大家特别需要这种解压的东西去观看去浏览，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是个必然趋势。就整个的随着经济的这种增长，因为有一个$8,000效应，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就是当 GDP 到$8,000的时候，这个地区的宠物行业就会爆发。
你说人均家庭收入还是？
对，
就是说生存需求满足了，就要开始精神需求，然后养宠可能是第一个会选择或者比较常见的精神需求，
比较常见的，非常常见。对，所以这个是其实我觉得它还有这个逻辑，就是除了经济之外，它还有一个精神的这种逻辑在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经济高的时候，经济收入大的时候，其实说白了你的压力也会随之增大。没有说啊你挣钱挣得很轻松，没有这种工作，对吧？一般是你的责任越大，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天然的需要一个解压的东西，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是一杯咖啡也好，是一场电影也好，甚至是一只猫也好。所以我认为就是它的这个宠物行业的爆发啊，就跟着经济走，它是有几层原因的。就除了这种经济的原因，你有这个能力去养了，还有一个就是你有精神的寄托和这种精神的诉求。因为它动物相对来讲智商偏低嘛，它就是在几岁的一个智商，所以你跟动物在交流的时候，其实本质上就是跟一个这种特别简单的一个婴儿的交流，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纯粹。对，它会让你的精神特别的
放松，不用动脑子，
对，不用动脑子，
没有压力，而且毛茸茸。
是，
说的好想要撸猫哦。
撸猫。嗯，
对啊，撸猫好像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单词哎。
嗯，其实是吸猫。
嗯，就是好像正在几年内突然撸猫就变成了一个年轻人特有的文化形象。
嗯，
哦，是的，是的。
对，
嗯，
其实这个现象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判断这件事情呢，它是一个文化性的行为，就是现在年轻人养宠物，它本身来讲是一个文化行为。其实我们可以类比之前在我们年轻那会儿的时候，所谓的有个叫二次元，对，那二次元是什么呢？就是一种
在你们年轻的时候，现在也有二次元，B 站也很火啊。
对，没错，这就是我想说的问题，就是 B 站在那个时代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它不够人群基数和不够主流。能理解，就是如果我们在二次元的刚启蒙的那个阶段，它是不可能存在这种这么好的一个配套的，它没有的。因为那个时候说白了，玩二次元的人在我们那个时代都是非主流，都是一种非常非常亚文化，就是亚文化的初期。
嗯，
对，只有亚文化进入到一个中后期的时候，它已经具备了进入主流文化的这种能力和势能的时候，它就变得很常见，它就变得是无孔不入，而且大家也习以为常。比如说现在你拉一个00后，你问他这个二次元，他会觉得这不就是我的日常生活吗？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对吧？
嗯，
但是现在我们判断，就是现在整个宠物文化恰好处在这么一个亚文化的早期阶段。
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你们接触一些亚文化的时候，比如说像二次元，你是因为这个你喜欢二次元这件事情，还是你喜欢这个亚文化这个群体，还有它是一个亚文化这件事？
嗯，我理解你的意思。其实我们已经过了那个二次元那个年龄了，所以说我们去研究亚文化主要还是为了验证那个亚文化这件事儿。
啊，吴昕说的我特别有同理心，因为在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都是一个二次元爱好者，然后班上的大多数人都不是接受这个事情的，就是持一个围观态度。
围观，
但是非常喜欢二次元的人都会凑在一起，
是，
大家会买漫画书，
是，
会聊一些别人根本听不懂的术语，
圈层化，会有这种圈层化和社群化的属性。
我觉得在我那个时候心里是主流文化可能对于一些年轻人看来是不够酷的，是很无聊的。我们也不看什么超级女生，我们觉得
对
日本文化当时应该是在同期的文化内容里算是一个比较精神丰富符合年轻人心态的东西，所以就很自然的接受了。
get
对，
因为我关注这个亚文化就是混进了一个日本漫画的圈子，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漫画，混圈子混得特别开心。
就是没有看漫画但是混进了圈子。
从来没有，然后天天跟他们聊的都
是什么漫画？
网球王子
啊，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个粉丝。你知道吗？什么我还是去 cosplay，
从来没看过。
对，但是大家都会聊一些里面的场景人物，
这都知道啊，知道是知道。
那你从来没
看
过？我是看过178集的人。
我去，你牛逼！
所以这就是文化圈层的能量。
哎，我的问题是，那为什么这个现在这个亚文化是吸猫？为什么不是别的？
吸狗？对，为什么不吸狗？
哎，为什么不吸狗？为什么不吸猫？为什么不是
吸蜥蜴、
香蕉、
香蕉？
对，
还是都有，
为什么
有吸香蕉的
吃素，
就是太亚文化了，你还不知道。
其实其实我们在下面聊的时候已经讲到了一些端倪了，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他的面部没有肌肉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符合亚文化属性的东西。就是亚文化一定是它就是说白了就是人群一定要是有接受度，而且它的这种点一定要是很清奇的，你能理解吗？就比如说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动物的脸，就是尤其是猫的脸跟那个婴儿的脸很接近，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动物的脸的时候，你就会大脑就会形成一个用美国科学家的词就叫养育脑。
嗯，
养育脑就是
激发了母性吗？
对，就是你的母性会被瞬间激发。这个时候呢，你就变成他的一个就类似于一个妈妈的一个角色，瞬间就附体。
哎，那这个是男生女生都会有？
都会有，一定会有。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养育脑的人，没有这种进化能力的人，他已经灭绝了。
嗯，
对，他必须具备这种属性。
嗯 所以做猫奴是人的这个宿命啊，
是
养殖属性，
没错。
嗯，哎，我们解释一下那个刚才说脸部没有肌肉的事情。
嗯，对，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它脸猫的脸呢是没有肌肉的，因为它肌肉只有狗的面部的六分之一。所以说呢，很多压力大的人，或者内心戏很丰富的人，或者你在生活中有很多情绪无处发泄的人，他看到这种符号，他就会把他的情绪全部投射进去。其实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情绪画布，或者是一个情绪垃圾桶。他，你的情绪就已经自然而然的已经有了寄托的地方了，而且你越跟他这个发生这种交流，眼神的交流或者互动，你的这种情绪的投射的能力就会越强。
所以是误认为猫有各种情绪吗？
是，没错。本质上来，
猫其实没什么情绪，可能是很小的情绪，但是主人会理解成千奇百怪的样子，就像看自己宝宝一样。
哦，
是，
实际上是主人自己的情绪
是
在投射当中。
没错，所以很多人讲啊，就是我那天听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宠物行业还有一个本质就是情趣行业的本质。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看任何的情趣行业，它都是一种自我愉悦，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论还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说这个宠物行业的本质是一种情趣行业，就我觉得挺有意思。从某种角度来讲，它确实是一种自我愉悦，因为你很多时候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交流。比如说像那个我们在跟动物，尤其是跟猫相处的时候，很多人是很孤独的，就他又宅，对吧？现在的人，年轻人就很宅，他也没有什么，这不喜欢有什么社交，一天到晚就宅在家里跟宅，因为猫很宅。
不是狗会让人变宅，因为狗对你需求很多，这狗对你，这狗会眼巴巴的看着你不要走，然后回家说你才回来，
很 needy 那种。
对，然后猫不会啊，猫就很随便浪，不管你。
嗯，这样挺好
啊。啊，就是我们还没说完，就是为什么这个、你说这个到了爆发点，为什么猫的情绪投射在这个里面？
嗯，因为现在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它还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是它的生理特性嘛，就它具备这种属性。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人的信息量接收量是很大的。我那天看了一个数据，他说现在人一天的信息量可能抵得上，就是几十年前可能一年的信息量，很正常。因为那时候我们信息量是很少，就我们每天可能看一下报纸或者新闻联播才能接受到一些信号信息，但是现在我打开今日头条，我随便刷个半小时，我的信息量就已经很大了。就是当你信息量很大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反向的需求，就是我一定是希望，就是因为这个是正常的嘛，它又需要一个互补。就是我东西很多的时候，我就本能的想少，当我很少的时候，我本能想多，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道者反之动，弱者反之用的一种逻辑。
嗯，
对，所以现在为什么我觉得养猫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你的情绪、你的信息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个特别越来越简单的东西去对冲这个东西。
嗯，
对吧？如果你本来就东西这个信息量就很多了，你突然再来一个很多的东西，这个其实你自己就受不了了。
嗯，
对。
你养个鸟不行吗？
养个鸟也可以，但是鸟的情绪它没有那么丰富，就它给你的互动性比较弱。
嗯，
而且我们讲的互动不是说你真的去互动，我们讲的更多的是情绪的互动，甚至情绪的发泄以及情绪的寄托。对，
嗯，就并不是真的要什么遛猫遛狗，而是它可能靠近你，远离你，亲近你，然后喜不喜欢你，
对，
或者你生气了它生气了，
嗯，
这种东西吧。
对，
哦，
是不是可以视为一种EZ 版的养宝宝？
对，轻量，
就是养宝宝，
轻量版的养宝宝。嗯，而且
这宝宝很萌，然后不怎么花钱，
像小朋友，就是我小时候玩洋娃娃一样吗？很小的时候，
高级
没玩过吗？
高级洋娃娃。
其实还有一个冷知识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因为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是什么呢？就是现在都市的年轻女性，她的那个生育时间和结婚婚姻时间都在推迟。
嗯，
对吧？因为但是女性的适育期呢，大概就是在18岁到30岁之间。
哦，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更想养宝宝。
这个阶段，这个生理决定了他们看到这种符号，他的养育脑就会被激活，这个时候他对任何这种能促进他生育的这种东西都会有天然的敏感。而且这个是写到， 这个是写到基因里的。就像为什么年轻的，就是你到了适育期的，适育期的这个女性看到这种婴儿的形象和婴儿的这种婴儿，看到宝宝就会天然的由内而外的会散发出母爱的光辉。真的
好好玩哦。所以总共养过几只猫，它们分别叫什么，都是什么猫？
我们的猫基本上都是捡到的，因为我们是其实猫科啊，因为比较好，因为它的颜值比较高，它跟狗不一样。对，猫科
跟狗不一样。
对，狗的这种形状啊，基因液态都比较复杂，就是有大的有小的，差异非常大，有的甚至都有生殖隔离了。对，但是对于猫来讲呢，它其实这种综合来讲颜值都偏高。为啥呢？
嗯，
是因为它的进化策略非常的高级，就是整个
是靠脸。
对，就是靠脸，就俩字儿，靠脸。而且它靠脸的策略非常简单，就是它的眼睛的比例非常的，就是不管是幼年猫还是成年猫，你会发现它的眼睛的比例非常的高。
哦，是为了补的呀，对吧？
不
是为了萌，
就是为了卖萌。
真
的吗？
他们那个什么小母猫选公猫是会看脸的吗？
那不会。我说的是针对人的策略，
人的。
对，就是为什么人，你说为什么人喜欢猫啊，其实或者现在人养猫的比较多，就是因为它这种特性。就比如说它幼年的时候，那个猫小奶猫啊，它的眼睛的比例都可以占到20%多。
嗯，
就你一看去一张脸全是眼。
嗯，
这个跟婴儿很像，因为你看人类的婴儿也是这样，就它的眼睛特别大。
不是因为就是圆所以才可爱吗？是因为眼睛
大吗？一定要大，
嗯，
一定要大。
眼大，五官大，脸小，还是尖的。
对，
是这个。
而且
好符合当下审美哦。
正好我再问你们一个其他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混血儿长得比较漂亮？
因为五官立体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外国人的五官比较好看吧。觉得呢？
但是你看，如果是。你是一个美国人，你看到一个亚洲的美女，你会觉得哇太美了。
会吗？
会，就是很受欢迎。
哦，
她并不是因为她的五官立体而觉得欢迎。
嗯，
所以是我们喜欢长得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吗？
我觉得是混血，可能是有一些一样，有一些你看到很熟悉的元素，但是又有一些陌生的元素在里面，
就很新鲜了。
啊，新鲜的美不是新鲜的丑。
其实没那么复杂了。其实就是
眼睛大吗？
讲他的本
就是眼睛大。
对，你可以去看一下混血儿的，他的眼睛的比例是比一般的要大的，这是他的基因竞争策略，进化策略。
但是就是外国人眼睛很大，我们会觉得混血比外国人更好看吗？
其实这个是不分种族的，就基本上你只要是跨种族的这种混血，他的眼睛都会偏大，就眼睛比例都。
我有一个反对的观点，
嗯，
就是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美国人，他们非常喜欢眼睛是这种一条沟
单缝的嘛。
对，
单缝眼，
嗯，
在他们眼里，他们觉得这个太迷人了，我们从来没有这么迷人的眼睛。这个并不符合刚才这个眼睛大这个原则。
不，我说的是，就是你说的那种，它属于有文化背景，但是我们讲的是，
那倒也是
它的进化策略，就是其实从进化角度来讲，为什么就是幼态。就为什么你看成年猫啊，它为什么长得比较萌，
嗯，
这本质上是它进化策略，
嗯，
就是它要幼态延续，就我要把我的婴儿时期的状态保留到那个成年期，
嗯，
这个时候我就在进化这个事情上我就有优势。
那人类就不会进化到最后大家都大眼睛吗？
会啊，
会啊，大家
一定会，
啊，就是有数据显示现在的人的脸是比以前缩小至少20%。
是
啊，
嗯，
哇，
我是进化的
选择，好神奇啊，
很有意思。
嗯，所以就是科幻小说里塑造美丽的外星人都是一种把人类特别喜欢的特征放大，就脖子特别细，
特别细，嗯，
然后仙女的那种形象都是眼睛特别大，脸，
嗯，
特别尖，有什么尖尖的耳朵，嗯，
对，
哦，
那种进化的选择。
嗯，
哇，我们真的是命中注定要做猫奴啊。
对，
主要因为颜值高。
真的
是猫的进化策略完全是针对于被人养着的事情吗？
这个我认为倒不一定，这个我认为倒不一定，就是因为很多进化策略它是双向选择，它不是说，
嗯，
只是说在这个阶段，因为在这个人类发展的时期，它跟人类有交集，
嗯，
我认为倒也不一定是必然了，只是说这种它的进化策略刚好符合人类的审美，
嗯，
对吧？ 这个当然我觉得比如说假设人的审美如果就喜欢那种脸特别大的，那我觉得它也可能有新的进化出来，对吧？但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偶然和机缘吧。
你最近上次说自己特别喜欢看科幻小说，
对，没错，
大家是想一下最近在看了吗？
我先分享一个我当时看科幻小说特别牛逼的一个事情啊，特别神奇的一个事情。我当时在看一篇，我已经忘了名字，完全记不得是什么科幻小说了。我记得是我在大学的时候那天在看那个躺在床上看那一篇小说，然后看到那个小说里正好有出现了一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就是我当时在看那篇小说的时间点一模一样，但是往后推了十年。然后特别诡异，那种感觉特别诡异，就是
同一天
同一个下午，它就是好像我记得是14点还是13点，就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下午，但是只有年不一样，其他所有时间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有一种
命中注定，
对，
是吗？
其实对，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看这种偏科幻型的作品，因为我认为它其实会给你很多想象力的去边界化，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里其实说白了就是社会人或者组织人嘛，对吧？组织人他有很多规矩很多约束，但这种约束呢他有时候就是会限制你的创造力，尤其是对于创业来讲，他需要很多时候需要你的思维要突破那些边界，已经既有的这种陈规的一些东西，一些比较既有的规则，那我们怎么去打破规则？其实很多时候你必须要借助一些已经在破规则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科幻类的东西，或者一些超脱类的一些想法，一些很发散的思维。
可是小说不都是这样吗？为什么是科幻小说？
它可能更没有边界吧。你比如说像超级英雄系列的，那它的整个的宇宙线、时间观、价值观都会很不一样。比如说像那个我最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复仇者联盟。对，无限战争就是灭霸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就是它其实塑造的是一种价值观。
我第四期聊过。
对，它塑造的是一种价值观，我认为它价值观也无可厚非。
我觉得就是如果不是科幻小说，就是其他的小说哈，可能还是停留在一个故事、人类、命运、爱情这些大的主题里，然后在不停的循环。但是科幻小说是每一个作者都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脑洞，
是。
然后有的人是特别擅长，就是好多物理学家会写科幻，
是。
他们脑洞是大到就是在物理中可能还没有被证实的，非常超大的想象会融在这小说里。然后也有，像我之前看的一个小说是讲一个，这个人是一个博士，他同时还是一个吸血鬼，遨游在了太空，然后整个的论证是一个化学博士写的，非常的科学，科学的吸血鬼嘛，
脑洞好大。
对，然后一些脑洞更大的科幻小说，还有那种纯停留在一个数学层面也能给你写出一个科幻小说的人，就是你会感觉写科幻小说的人是什么人都有，然后每一个人写的东西都很难被归类，然后就是会感觉是一个人就可以创造一个宇宙，你不用遵循任何规则。
没错。哎，
上帝，
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对哪些作品比较印象深？可以分享
科幻吗？
对，都行，都可以。
我没看过多少科幻。
话题终结者。
我大概就听了第一本《基地》吧，就没了。米奏，你可以多说一说。
哦，吴静最喜欢的科幻小说是什么？
这
个问题就被抛回去了。
对，这个球抛得好漂亮。
他没有聊嘛。
好，
我觉得小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三体》吧，因为《三体》给我的那个就脑洞的这种影响啊，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就它构建的那套价值观体系啊、世界观、宇宙观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它给你就把你的边界全部打碎了。就让你在一个完全新的边界下去思考问题，我觉得这个太牛逼了。
我们来聊《三体》吗？
人类命运。
对，
你可能读《三体》的时候还是一个高中生，正在想高考成绩，突然之间觉得啊，人类要死，
就人类是什么微小的弱爆了的生物是吗？
对，
就是我也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读的
《三体》。
三体。然后小高中的时候也是一个各种亚文化爱好者，包括摇滚，然后刚才说二次元，然后还有喜欢看科幻小说。那时候有一个
杂志，
嗯，科幻世界，
科幻世界、嗯，然后就是喜欢这本书的小朋友会特别喜欢，
对，
嗯，每期都会去学校报刊亭买，
嗯，
然后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
嗯，
《三体》出来了，
嗯，
然后大家读完之后脑子就炸掉了，
对，
对，应该那个时候算是中国算是比较完整，叙事完整，
对，
构建完整，
对，
长篇，
嗯。
然后通俗易懂
是、
嗯，但是脑洞又依然很大的一个享受。
对，
嗯，但是后来我就变成了三体黑粉。
为什么？
就长大读的更多，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
嗯，好吧。
嗯，
还是很了不起的呀，就是他作为一个入门的这么简洁的经典，是吧？
很厉害。
对，我觉得如果入门读了这个就还蛮酷的。
嗯嗯。
其实我觉得，从电影角度来讲，我个人是非常推崇《黑客帝国》三部曲。
嗯，真的很经典，
非常经典、
嗯、非常经典，到现在都是我所有喜欢、嗯、所有喜欢电影里的 top one。
对、
嗯、
没毛病，一定是 top one。
好，大家一起看一下吧。
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嗯、而且我的这个黑客帝国是那种你现在看起来还是会让你思考。
嗯，有，就是我觉得好的作品就是这样，就是其实你每一次看的时候它都会给你带来新的思考，因为你在进化嘛。就是他很牛逼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他永远可以在终点等你。
嗯，
这是最牛逼的，就是他在终点等你了，那你其实离终点永远在往终点走嘛。那你走了一段你就再看一次，你发现他还在那里、
嗯、
你又走了一段、
嗯、
他还在那里，
感觉像是你面前吊着一根
对
胡萝卜。
是，
嗯，
所以那个作品其实对我影响特别特别大，真的，就是《黑客帝国》系列对我影响其实挺大的。
你们要不要具体说一下？我都忘了。
就是《黑客帝国》的背景其实是一个科学上的思想实验，叫缸中之脑、
嗯。对，
搜一下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专业一点。
嗯，主要可能男女主角还比较帅，这也是重要的原因。对，
男女主角比较帅，
真的真的很帅，
超级帅。
是基努·里维斯真的很帅，
而且基努·里维斯有八分之一的华人血统，他是什么？所以你看金努里维斯的眼睛就很大。
不是啊，他的眼在就是欧洲人中真的很小。
不，你看你跟谁比了呀，你如果跟那种眼睛本来就很大的人比，那肯定是没有优势、
哦、
但是你跟他跟亚洲人比，你发现他眼睛其实比这种
大部分亚洲人会
要大的，一定要大的。
那作为一个就是进化生存策略、
嗯、
其实大家都应该去看眼角。
确实是，
这个就增加了你这个。
所以你看，老外去嘲笑中国人，不是这样吗？
这亚洲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啊，就眯眯眼嘛。
你走查到了吗？
嗯，查到了。
好，介绍一下。
嗯，就是《缸中之脑》是一个很早很早就是的一个议题、
嗯。
这个议题的假想就是说，一个人怎么知道他自己不是一个大脑被剥离出来？
嗯，
各种感觉器官被运行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的人呢，就包括我们的现在、
嗯、
我们怎么不知道自己只是、
嗯、
一个实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就像一个游戏一样，我们只是那个游戏里的 NPC、
嗯、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嗯，
然后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答案，没有人认为就是有一个确定答案是我们可以知道、
嗯、
所以黑客帝国其实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
没错，
去把这个世界很完整的构想、
嗯、
并融入了情节、
嗯、
然后融入了爱情故事、
嗯、
融入了反叛精神、
嗯嗯嗯、
黑客精神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电影、
嗯、没错没错，
没了
没了。其实我个人理解啊，因为黑客帝国最近在近一年在看的时候又有新的认识了，就我发现我之前看
了，你每年都看吗？
对，每年都看两遍，
每年都看两遍。
哎，我春节的时候要重看，
必须看。
我春节的时候重看一下，
特别好。因为我觉得最近给我的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我发现我之前看的东西都错了。就它，就是好的作品，它给你的留白非常大。就是你以为你看的是这个，其实你冰山下面那些东西，它是导演更希望那些有心人才去看到的。其实它是，其实就是导演跟观众的一次博弈，我觉得这就是好的作品的张力，非常牛逼。就是我最近发现我之前看了理解是不对的，有一个点就是关于那个他到底在那个现实世界里是不是现实世界这个问题，我发现我们之前理解是错的。
怎么说？
因为本质上来讲，其实 Neo 那个西安这个世界， Zion 那个世界其实是一个本质上也是个虚拟世界， 这是我最近看到这个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收获。
你就说它两个世界都是虚拟的，
都是虚拟的。对，它只是说，尤其是那个 NPC， 我们以为那个先知，我们之前以为他是个很好人角色，
嗯，
对吧？那个老头可能是个坏人角色，对吧？
嗯，
其实也不对，因为这是他们电脑程序的设置，他没有好坏，他只是为了去帮助这件事情的进化。
你是怎么得到？是怎么发现说这个也是一个虚拟世界的？
其实有很多证据，就是我们再去重看的时候，有很多大量的细节在验证这件事情。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有他在那个现实世界里，其实他有这种超能力，
嗯，
他可以控制，最后他可以控制，他也可以看到那个他眼睛，尤其是眼睛瞎的那一段，他可以看到代码，你知道吗？这个是他在虚拟世界里，就第一层的虚拟世界里他才能看到的东西，但是他最后他在现实世界里他也能看到，你能理解吗？就是他已经说白了，就是他的权限已经升维了，就是我们认为他有那些超能力，就是他有了超级管理员权限，这是我们理解的超能力。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超能力，他可以那个打破这些边界，是因为他被赋予了超级管理员权限，他才有这个能力。而且他本身来讲，他跟史密斯的那个斗争，他就是一个就是代码失衡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这个强大的代码，我变成超级管理员了，那我的反面，他因为我把他杀死了，就是史密斯把尼奥给杀了嘛，然后尼奥复活了，史密斯又被尼奥杀死了，这是一个死循环，你能理解吗？就从代码逻辑来讲他是错的，因为我已经把你干掉了，结果你又活了，然后你还把我杀死了，那我从代码逻辑来讲我肯定是不会死的，
系统都出 bug了，
因为它是一个无限死循环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再去重温一遍这个电影的时候，完整的三部曲了，你会发现这个电影永远在告诉你，其实这是个进化的故事。
又是进化，
就是一个
真的
从 EZ 模式上升到了 Hard 模式的故事。
没错，就是先知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他是在我看来是一个特别悲观的一个结局，就是他已经把人类的进化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就是我的这个虚拟的就所谓的缸中之脑这个实验，我已经把人类的最重要的价值挖掘出来了，什么呢？就是非理性的东西。因为在他自己在电影里说的非常明确，就是在早期的这个架构，电脑给的架构，因为电脑是一个逻辑思维，他给你的架构就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理性纯理性的思维，然后无一例外全挂了，你知道吗？就无一例外全死了，前五个世界全都挂掉，但是第六个时候先知赌了一把，就是他掺了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在，就比如说情感爱情，我把这个变量加进去，这个变量对这个结局是有重大影响的，因为前面所有的人都选择了 Zion 而不是选择了爱情，没有选择这些这种，他选择了人类的种族的灭亡，但是只有 Neo 他选择的是爱情，所以他就打破了这个规则。而且这个变量的引入导致了整个的进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代码，因为电脑就 AI 啊那些东西，他已经找到了人类的这种挖掘出人类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非理性思维。他一旦把这个思维变成电脑的进化的一部分，其实人类就存在就没有价值了。
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的产品？
等广告时
间。不是，要不要先说一下为什么创业啊？
创业，我觉得其实是我们一直的，尤其是我本人一直的一个规划吧，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看了很多的财经类的这种文章，也有自己的一个定位吧，就是觉得在这个时代其实还是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的这种价值，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它很多东西需要创造的。就现在有一个我们体系内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他说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值得被重做一遍，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就消费升级这件事情，所有东西都值得被重做。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呢，机会就很多，有如果你不去选择去创造一些东西的话，会辜负这个时代。
那你只是在消费主义下面去进行创造啊？
其实都一样的，只是说消费离我们更近，就起码在我们这个阶段它比较容易上升。
现在创业多久了？
正式创业应该一年左右吧，就从公司正式从生态链企业正式出来一年左右。
嗯，
对。然后我们最近的那个一款宠物饮水机也在小米上众筹，
嗯，
那它差不多也众筹了快200万左右的金额，一周左右吧。对，
为什么做宠物饮水机啊？
因为 我们刚开始我们这个中期之内做的产品都只做刚需产品，就是对动物真正有价值而且是非常日常化的，就它每一天都要接触甚至每一天都要用好几次的，这种我们会重点去做。
嗯，
对，所以饮水这件事情我刚才在一楼的时候咱们也说了嘛，非常非常重要。
嗯，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事情会一直做下去，对，而且会做得更深，做得更深。
嗯，你刚才讲看对看科幻小说对你的思维方式有特别大的影响。
是。
嗯，能具体讲一下吗？
嗯，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
广告打完了吗？
广告打完了吗？
其实
再插播好了。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啊，就是思维，就是你的认知决定了你很多的这种行为，因为你的行为是你认知的一个外化，一个表现，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认知存在边界这件事情特别困难，你能理解吗？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三维的人，对吧？其实我们是四维，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时间维度，你感
觉我们本来就四维啊，
对，我们
头是四维，
我们理解我们身为在
四维空间的三维人，
三维人。
嗯， 嗯，
我们其实是有第四维的，就是时间这个维度，但是这个维度我们不可控，因为它只能往前走，你是没有办法去、
嗯、对，四维人是可以随便跳的、
嗯、
是
对啊，
某个阶级的、
嗯、
对，四维人他就可以随便跳嘛，所以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样能够自查到自己的边界，这件事情特别困难，尤其是认知的边界。你能力的边界你可以通过工作，你这种其他的边界你可以通过这些具体的东西，但是认知的边界它是只能通过更高级的更高的认知来去帮你去就是衡量或者去判断。所以其实这种有张力的文字或者有想象力的这种作品，它会成为一把尺子，就是让你再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这样的话你去对照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我们一些小的纠结就会荡然无存，最后你就会找到一个更高级的路径去实现你的目标，对吧？因为你从维度高的人，就从维度高的这种思维模型上，它的很多东西是很快的。你比如说它所谓的虫洞，为什么我们理解虫洞？我觉得虫洞就是捷径嘛，就是我从这个点直接到那个点非常快，我直接把它时空一折叠我就 OK 了呀，对。但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你是没有机会做时空折叠的嘛，你只能是这样去走
线性的，
对，只能线性。但是其实坦白讲生活中有很多非线性的东西，在不管是在商业生活技巧有很多非线性的，我们怎么去找到它们然后为我们所用，这件事情其实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不停地去找那些比较高级的思维，我觉得科幻其实只是一部分，还有一些比我们认知要高的人他的思维也很重要，因为你通过他的思维你就可以验证自己的思维，对吧？我举一个我们体系内的一个牛逼的案例啊，因为这个老大我们也挺熟的，就是那个米家扫地机器人。我那天跟米总说了吧，就是扫地机器人这个案例特别经典。全世界所有的扫地机在米家扫地机器人之前，它的算法全部都是随机算法，就是我在陆地上走的时候我不知道走到哪里去，我只能找一套随机算法去瞎猫碰死耗子一样去搞，对吧？但是扫地机器人米家扫地机器人这个老大呢，他刚开始他没有用这个算法，他用什么算法？他用的是无人机的算法，你知道吗？他怎么理解他的扫地机？就是所有的品牌扫地机理解自己扫地机就是一个在陆地上行走的一个车在随机走，但是他理解的扫地机是什么？是一个贴地飞行的一个飞行器。这样的话他给的算法那就是非常非常精准，而且他为了这个事情他做了一个激光的那个就是那种探距的一个东西，然后基于这个重新写了一套算法，就是把无人机那套算法放到他的这个扫地机上去，花了接近20个月的时间，然后出来之后他的扫地的精度高达99%，
马上去下单。
对，所以为什么它的好评率，就是这件事情直接导致它的整个产品的好评率一直都是100%。
嗯，
然后你很难相信一个这种之前好评率永远都到不了这种80%的产品，可以一年左右都在京东和小米的平台上保持100%的好评。
嗯，
非常牛，
好厉害。
对，这个我认为它是认知上它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同行。
你曾经发现过什么东西是你认知的边界？现在可能已经不是了，但曾经是。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关于商业的链接性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很多时候会固化，比如说我们做宠物的，就大部分的这种宠物从业者他会觉得，那我当然要做猫和狗嘛，就是做宠物用的东西了，这是非常固化的思维，对吧？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做，对吧？那我就这个界限，这个边界我就可以把它打破，我就不需要去纠结于我做的东西是不是宠物的用品、宠物食品，我为什么要被这些边界所束缚呢？对吧？
嗯，太优秀了，
太优秀了。
对，对，就是很少碰到创业者对自己的事情认知是到这个高度的。
其实我倒是挺推荐啊，就是从业者也包括创业者，其实都可以看一些哲学类的东西，因为哲学类就是你刚才吐槽说我经常说本质嘛，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啊，本质它是不太会变的，因为你基于那些不变的东西做思考的时候，它很多的答案会更清晰、更简单、更直接。很多时候边界就是我们必须得去打破它，但是这个事情是最难的。就是你做一个产品，你知道怎么做，因为它是实实在在摸得着的嘛。那你认知怎么去衡量这件事情，你都没有标杆，也没有标准，对吧？那我们更不要说你去找到这些标准，然后去把自己的认知再往那个更高的标准上去进化。
嗯，
这件事情其实特别痛苦，真的，因为人最难的就是自我否定。
爸爸打个广告。
嗯，可以。打什么广告？
产品啊，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无尽的品牌叫猫猫狗狗。
对，
嗯，
对，其实这个品牌不是特别好，因为是个品类名，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所以暂时就先用着。对，
起个名字很难吗？
对呀，啊，对呀，啊，
挺难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借着Mizo 和真正的这个平台，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交流。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可能更有价值。对，因为我们是在认知这件事情上是需要进化的，尤其是对于创业者来讲，这件事情比什么钱和资源其实更有价值。
嗯，
而且它属于稀缺资源。
嗯，
其实现在说实话，虽然是创业寒冬啊，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其实越是寒冬我越兴奋。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寒冬才能显示出谁的价值高嘛。因为当你不是寒冬都很热的时候，根本就考验不出实力，对吧？根本就考验不出实力。
好 hardcore 的创业者哦，了解。所以这个今天提了好多，除了本质之外，进化，还有这个认知，
吸猫的本质，猫的本质，人长得美的本质。那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了，朋友们。那个北京的雾霾非常重，如果在北京的朋友不要忘了戴口罩。
对，
然后养宠的朋友可以关注无尽的产品猫猫狗狗。
嗯，
妥妥的，感谢大家。
拜拜，下期见。
拜拜。